主，我们早晨求你借着这样的诗歌在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你十字架的面前静默思想，指你为何受死，为何受苦。主，你乃是为了我们，要救助我们脱离罪恶。主，要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主，一直今天早晨我们在你的十字架面前低头，愿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恩典再向我们显明。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可听的耳朵，可明白的心思，再来思想你的话语，再来明白你的救恩。主，因此我们从心里深处向你发出感谢和赞美，好把我们全人，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你，归在你的名下，叫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中间，叫我们能为你做刚强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仰望，还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继续读约翰福音，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们读的经文不很多，从19节我们读到23节，然后我们再读26节。所以请弟兄姊妹们，我们找到了圣经，我们就打开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二十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再读26节。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好，我们就读这一节。这里我们读的4、5节圣经中间竟然有3次说到愿你们平安。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对着门徒一个重要的宣告，一个非常美好的信息，就是愿你们平安。我在选择我们讲台信息题目的时候，我就把这一节作为今天我们要释放信息的题目。这样做，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会注意到，在圣经里面这一处说到愿你们平安。圣经里很多地方讲到平安，但这里这3处集中在一起讲愿你们平安。有人告诉我们说，圣经有365处讲到平安，所以每天一处平安为了我们一年够用。很多说找不到哪里讲平安，现在大家至少知道在约翰福音20章里面，这里有3处讲到平安。不仅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圣经容易翻阅，我也希望诸位能够记在心里，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主日的信息题目，我自己很喜欢用圣经节作为信息的题目，因为这样给我们一个连贯的思想，不仅知道信息的内容，也知道它大概在什么地方用的是什么经文。那这里我们上个礼拜讲过，耶稣基督复活早晨清早的时候向着玛利亚显现，玛利亚看见耶稣复活，因此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门徒。这里他说18节里面，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门徒。所以门徒们虽然还没有看见复活的主，但是他们听见玛利亚，聚集在玛利亚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19节告诉我们说，那日就是7日第一日晚上。很显然这里加重重复的述说7日的第一日，因为在20章第一节告诉我们7日的第一日清早。我们虽然圣经已经读了18、19节了，而且我们讲过2次的信息，也许各位觉得已经很多的时间过去了，但在这里约翰特别提醒我们，还是在复活的当天，那一天清早到那天晚上，整天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围绕着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看见门徒聚在一处，可能这是一个临时的聚集，因为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门徒都四散， 而且他们各归各的家里去了。因此在这里早晨的时候，我们看见玛利亚到了西门彼得家里，他们并没有什么聚集的活动，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开什么会议。但是就晚上这一次不同，因为他们已经听见玛利亚报给他们的信息，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让我们来看这里他们聚会的情形。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这里首先给我们读到的一个情形，就是门徒们他们心里的惧怕。大家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犹太人他们借着罗马官府的力量把耶稣捉拿了，审判了，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相信这些门徒们可以说心有余悸，他们还是害怕。他们看见他们的主才被钉十字架，虽然听见复活的信息，但是对他们自身来讲，他们并没有什么安全感。所以他们怕犹太人，虽然他们要聚集，我想聚集的目的是讨论，讨论什么？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是人的常情。他们听见这个消息以后，最叫他们震惊是玛利亚说竟然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恐怕他们要把玛利亚请来，在他们面前盘问，到底你怎么看见的？到底你是怎样的情形之下看见？会不会是你的幻影？会不会是你的幻想？我想这是他们会做的事情。所以他们聚集的目的是有的，很可惜不是见证耶稣复活，而是讨论耶稣复活。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做基督徒也犯同样的毛病，我们不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是在这里讨论到底圣经里面怎么解释，这里怎么样说，那里怎么样说，而缺少一个真实在主面前一个生活的力量。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当时门徒们的光景。他们惧怕犹太人，把门都关了，在门里，在门后面，在关着的门后面，他们谈论耶稣复活。感谢神的恩典，神没有把他们留在这样一种可怜的光景里面。这里记载说耶稣来站在当中，好像这么理所当然的，好像没有任何的需要先警告的，好像那么自然的，耶稣来站在当中。弟兄姊妹们，耶稣在关了的门来说，对于耶稣来说门算不了什么，没有一件事情能拦阻耶稣来到他们中间，因为他已经复活，他所有的是复活的身体，不再受今天物质的限制。常常有人在这里以为，门徒们也这样以为，以为好像耶稣复活以后他没有身体，好像鬼魂一样，因此他可以任何地方都过去。弟兄姊妹们，实在我们要把我们思想调过来，我们今天看见这些桌子、椅子、墙壁、这些钢琴，什么东西都是很好像很坚固，人不能过去。但弟兄姊妹们，你晓得吗？事实上这些东西跟耶稣基督复活的肉身来比都是空的。怎么说？大家知道这些钢琴里面，这些木头桌子里面有很多的空间，大家相不相信？读化学的人、读物理的人告诉我们说，原子中间空间大得不得了。我们不大明白这件事情，因此我们以为耶稣的身体是个虚幻的。但是有一位写作的人，他的名字叫 C.S. Lewis， 中文翻译路易士，这个名字很好，路易师，因为他像是老师一样，对我们有益的师父叫路易师。他就说到，到底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我们以为是实在的，但是等到跟复活来比，我们今天的生命都是虚幻的。他写一本书讲到复活的事情，这本书很有意思，叫做 The Great Divorce， 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而在这本书背后所说的情形，就说到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是有力的，是坚固的，不能被任何的这些物质所看的这些东西拦阻。所以耶稣经过这些门窗的时候，好像如入无人之境。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件事情，我们或许记得福音书里面曾经有一次记载，那时候他们要打耶稣，用石头打耶稣， 但是耶稣就面如坚石，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没有一个人能够碰得到他。这里的情形更加实在，在那些关闭的门窗之后，在那些关闭的门窗来讲，并不能拦阻主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但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稀奇的，就是若是我们的心是关闭的，那倒可以拦阻耶稣，耶稣不能进来。所以今天早晨，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心都是开启，向着神开启，求主耶稣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来到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主耶稣头一句话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一句希伯来人见面常用的普通话问安的话 ，Shalom Aleichem。如果你见到犹太人，你跟他讲，他一定很高兴，因为他犹太人现在还这样彼此问安：“愿你们平安。”但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虽然是平常问安的话，但是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讲，这句话真是定心丸。忽然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刚才我说这是一句普通的问安话，平常说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因为我们见面就是今天什么人见面都要彼此问安的。但主在这里特别用一句普通的问安话，可是一下子这句话带有极大的意义，这句话带着极大的力量进到门徒们的心中。弟兄姊妹们，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今天基督徒的经历，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叫《安抚我的惊魂》。主一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整个稳定下来，主一说话的时候，我们全人好像找到了重心。当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常常是面对着我们最大的需要来说话，一听见主的声音，我们里面就安定下来了。常常基督徒有这样的经历，从前的人是这样，今天的人是这样，过去那些为我们做见证的人，他们写下书，很多这样见证。今天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们，很多人也有这样见证，当主一说话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好像所有奔腾的野马都停下来了，因为主的话语给我们力量，主是对着他们的需要说的。弟兄姊妹们，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因为门徒们中间正是没有平安，他们连犹太人都怕把门关起来了。为什么怕犹太人？因为这些犹太人是有权柄的，这些犹太人是不讲道理的，这些犹太人是为了逼迫拿撒勒人耶稣不择手段的，所以当然这些门徒们害怕，他们手无寸铁，也没有官府的保护。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的确他们遇见许多的艰难，但是主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巴不得今天早晨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愿你们平安，不管我们有多少难处，有多少重担，有多少压力，有多少痛苦，今天你来到主的面前，就愿意主借着这句话叫你心里面得的力量，得的稳定，得的安全感。但是主这句话，当他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并不是一句空泛的话。我们注意这里主怎么圣经怎么说，二十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弟兄姊妹们，耶稣说平安是有道理的，耶稣说平安是有根据的，耶稣说平安是有证据的。这个证据是什么？这个证据他指给门徒看，他把手上的钉痕，把肋旁的枪伤指给他们看。弟兄姊妹们，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头一个，主要叫我们知道他的平安是根据于他给我们的救恩。我再说一遍，耶稣要叫我们知道我们的平安的来由是什么，是因为他为我们已经完成的救恩。为什么平安？为什么不平安？大部分的不平安是因着我们的罪，
大部分不平安是因着我们的惧怕。
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惧怕里面含着刑罚。一个人在惧怕的时候，他就是怕刑罚，各式各样的刑罚。当他一个人里面外有忧患不要紧，内有恐惧才是更要紧。为什么恐惧？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平安，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能面对他，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我们受责备。弟兄姊妹们，这是救恩的故事。主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把他的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给门徒看。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感谢主，当他复活以后，他手上还带着钉痕，肋旁还带着枪伤，为了要叫我们确实的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面。门徒什么罪？门徒最大的罪叫做不信，不信他已经复活。他们从前向着主、跟随主，是建立在他们一个盼望上面。这个盼望是什么？盼望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那位受膏者。受膏做什么？受膏要做君王。所以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国度的盼望，但是这个国度的盼望是在地上的。他们生活有一个目标，是要侍奉，而这个侍奉是叫他们能够在神的国里面，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现在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他们的盼望幻灭了。为什么他们盼望幻灭？因为他们的信心还不明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意义是什么。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第一个工作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世人中间最大的需要是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工作和努力，人对于环境的改善，对于社会的贡献，对于国家的贡献，若不是因为我们生命先有了改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带着罪的痕迹和影子，并且至终要来影响我们工作的果效。再过几天，有一位王建轩弟兄要来讲道。弟兄姊妹们，大家知道王建轩是谁？他从前做过财政部长，是吧？但是后来辞职了，做了立法委员。这位弟兄很可爱，他是一个从事政治工作的人。我也知道他的教会很多的人都是政府的官员，这位王弟兄常常到处讲道的。可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洛杉矶同工会要请他来讲道的时候，他讲的题目是什么？大家看见，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这位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心里面知道，只有耶稣是真正人类的希望。不管我们政治的制度如何改革，不管我们教育可以怎么改革，不管我们经济可以怎样繁荣，若是人的心不改变，那么在每一个制度底下都有一些走漏洞的人。前两天大地震，洛杉矶大地震，你看新闻界的报道，有些人因为地震的灾害，他们也没有办法举炊，也没办法煮饭，政府就发粮票给他们。大家看见这事实对不对？但是造成什么结果？1700万的粮券发出去了，可是有多少粮券是真正到达那些有需要的人手里的？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只有15%的粮券真正给了那些需要有需要的人，其他85%的都给人骗走了。弟兄姊妹们，在每一个制度底下都可以有败坏，因为人的心里面充满了罪恶，这是人不平安的原因。
我们看别人的罪容易看得见，但是我们自己隐藏的罪，圣灵的光照我们才会看见。所以缺少平安，所以没有平安，第一个原因，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人有罪。耶稣来到地上，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罪的根源的问题。当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刚才我们弟兄姊妹们十班唱，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主耶稣为何故来受死，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为了我舍性命还罪债。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担负了，因此当我们信他的时候，罪得的赦免。弟兄姊妹们，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向着门徒们显现所宣告的信使，叫做愿你们平安。为什么有平安？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缺少平安，我们就需要回到救恩的源头，回到耶稣那里，对他说，主耶稣，我们承认我们的亏欠，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今天你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叫我能与父神和好，又能够凭着这一个关系来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恩惠和怜恤，做随时的帮助。因此求你把你所应许的平安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知道门徒们缺少平安，所以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16章里面他几次说到平安，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留下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为什么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因为世人所赐的平安是根据我们和环境的关系，但是耶稣所赐的平安是根据我们和神的关系。世人所要求的平安，世人所能享受的平安，世人所能有的平安，得到的平安，建立在环境的顺利上面。环境顺利影响他的心情，心情开朗什么都好，但是环境不顺利的时候，他的心情一低落，什么都缺少平安。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宝贵的经验在哪里？他里面因为和神有平安，和神有正常有健全的关系，这个关系叫他在任何惊和浪涛中间充满了平安，没有任何惧怕，因为我们的平安是根据我们和神当中的关系。神的平安赐给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享受他的平安，所以这是基本救恩的经历，但是世人不能明白，这是基本的经历，基督徒需要常常持守。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个最宝贵的起点，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充满喜乐。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主也对他们应许过，他说，再不多时你们不能见我，再过不多时你们又要见我。主说，他不仅把平安赐给我们，他也把一个喜乐赐给我们，他说，叫他们在看见他的时候可以喜乐。果然在这里主的话实在应验。为什么门徒喜乐？当然从一个最简单的观察来讲，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们从前在肉身里面不能看见他了，在那三天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再看不见他了，并且以为从此不能再看见他，但是现在耶稣的复活给他们再遇见，他们喜乐，不仅是因为能够遇见在肉身中间的耶稣而喜乐，我想还有第二个原因，是真正的看见耶稣对自己的宣告，那一些预言都应验了。主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把他们钉十字架。他说，第三天他要复活。当时彼得这样不明白，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因为他没有听懂复活。他说，怎么可以交给犹太人手里？ 但是现在不同，
当门徒看见基督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就知道他所宣告的都要成全，都要应许，都要实现。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什么？他们对基督耶稣有了真正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是认定他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他是神所设立的君王，他是神所赐给他们羔羊，为要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姊妹们，你看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当时犹太人对于旧约的认识所产生的弥赛亚的观念，他们一步一步演变过来，一步一步发展下来，到现在他们真正清楚神在勇士中间的计划，神要在他们身上成全的是什么，神要给他们看见他的救恩是如何。今天这个救恩维系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耶稣。现在救恩已经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喜乐了。我相信当我们看见圣经里的话跟我们有生命关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喜乐。你看旧约里面历史，他们读圣经，他们尼希米归回的时候，他们在水门口水门的那里建了一个台子，诵读主的话语，他们听见主的话，懂得主的话，因为能明白，他们喜乐。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个喜乐产生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显现在门徒们当中，简简单单几句话，愿你们平安，然后把手上的伤痕勒旁的枪伤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何等宝贵的经历。但是圣经没有停在这里，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们，我们回想当时情形，主耶稣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没有再讲别的话，把手上的枪痕钉痕勒旁的枪伤指给他们看，等到他们看见主的钉痕枪伤，知道救恩已经完成，他们就喜乐了。耶稣又说一句话，说什么？又说一次愿你们平安。是不是耶稣怕他们第一次没有听见愿你们平安呢？不是，主又说一次愿你们平安，并且主又接着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弟兄姊妹们，头一次的平安是为了预备，第二次的平安是为了给他们新的命令。主说什么？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里讲到两个差遣，父差遣耶稣来到地上，他是神的使徒，他是神的使者。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思想那个为使徒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使者。为什么？神把一切的权柄都给了耶稣，要他来到地上完成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就是救恩。但是主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今天基督的工作已经完成，所以他凭着这个权柄来差遣他的教会。为什么需要平安？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当时他把门徒们预备好训练的工作，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就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因为今天基督的使者所面对的征战是吞吃人的世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征战不是在空中，不是属血肉的人，不是空中，不是血气的身体，不是一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属灵界执政掌权的恶魔征战。所以当我们被差遣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仇敌坚固的营垒，若是我们里面没有足够属灵的力量，我们没有法子奉差遣传扬福音，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任何的保证，我们没有任何的安全，当我们这样被差遣到世人中间的时候。所以主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这个愿你们平安说明主的保守，跟前面的愿你们平安不大一样。前面愿你们平安是已经完成的事实，现在愿你们平安是当门徒们出去侍奉的时候所最需要的力量，他们能够经验主做他们每天的保守能力，主做他们每天的支持，主常常扶持他们。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他们出去受差遣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以至于那些使徒们这么大胆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些话这么刚强，为什么？因为主把那个平安放在他们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平安是遵行神旨意的平安。如果你我今天侍奉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也会享受并且经历这个平安，不要怕。这就是我常常祷告主，祷告什么？祷告有一天，希望不久的有一天，教会能够受差遣出去到别的地方设立新的聚会，需要大的力量，需要大的勇气，也需要一个心态上的改正，叫我们不是仅仅在这里好像享受一个安定的局面，因为还有福音的工作要做。主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个差遣在马太福音里面主已经一次又一次的给他们学习的机会，现在是真正的道理要打发的时候了。所以这里我们读到22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看这里稀不稀奇？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对他们吹一口气。你没有想到，耶稣会对门徒吹一口气做什么？这里读圣经的人很多想不通，很多人有各种不同的想法，都很有意思。主说你们受圣灵，是不是主这样吹一口气之后就受了圣灵？那么主没有吹气是不是就没有受圣灵？怎么办？到底什么意思？有人说这个吹圣灵因此它里面同生了，那么只有这个十个门徒或者更多的人当时聚集的人重生了吗？那么以后的人怎么办？所以他们说这句话是一个预表的意思，这一次的受圣灵代表所有的教会，所有从使徒们出去传扬信息得救的人都受了圣灵了。有人说不不不，这样解释在经历上面讲不通，所以这里讲的受圣灵是指的受了圣灵的能力。但这也有问题，因为若是受了圣灵的能力，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二章又要来一次圣灵浇灌是他们得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讲论中间我们可以看见读圣经的人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为了要叫这里的话叫我们明白为什么。当然如果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也没有关系，可是能明白为什么我们总喜欢知道，对不对？我自己读的时候，我所想象的跟那些个别的个人的经历不是很有关系，但是我注意到这里吹一口气，这个吹一口气是我联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等到把他们造好以后，他就在他们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圣经里记载说他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父神创造的时候就把他的生命气息放在那些放在亚当鼻子里，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耶稣基督在这里复活以后，他说你们受圣灵，他也照样对他们吹这一口气。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还有一处讲到吹一口气，是在以西结书37章那里，讲到圣灵在那里吹一口气的时候，以色列全家枯干的骨头就都活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有这三处讲到吹一口气，所以我想它最大的预表 还不是个人的经历上面，乃是说神的气息叫我们活过来。神的气息使亚当活过来，圣灵的气息使以色列人从死亡中间恢复过来。今天耶稣基督向着门徒们吹一口气，他们得到新造的生命，他们得到新生命的力量。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虽然我们不一定能明白到底为什么只有向门徒吹一口气，圣经也没有解释，约翰也没有解释，只说你们受圣灵，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以后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吹一口气才受圣灵。我想这里问题不大，而是我们知道这些复活对于门徒来讲他们的意义，他们里面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被更新了。我想这一段记载是重要的，因为门徒需要这个经历，跟以后信主的人不大一样。我来解释给大家听。今天我们信主得救，圣经里给我们应许，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是什么得救？是圣灵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但是这些门徒们，他们跟随耶稣已经3年多了，他们缺少一个确定的起点，什么时候真正得了生命，就在这个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所以这些经历是为着门徒们的必要的。23节有一段更加难以解释的话，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段话本身的意义是非常清楚的，主把一个特别的权柄给了使徒们。你知道若是没有天主教一些经历，如果基督教不是从天主教里面改革出来的，我想任谁看了这段圣经都会同意耶稣把一个权柄给了教会，至少说给了使徒们。你知道跟真教有个麻烦，因为从前天主教里面说给人设定的权柄是给了教会的，所以跟真教偏偏不接受这个说法。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教皇有绝对无上的权柄，他是代表神的权柄，所以他做赦免就赦免，他不做赦免就没有赦免，这是天主教的教义。当然教皇把这个权柄给了枢机主教，给了红衣主教，给了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这个神父神职人员，所以他们做赦免，他们代表教皇赦免，所以教皇就赦免了，所以这个人就得了赦免。基督教不接受这个，这里的当中的分别很大。今天我们相信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大家记不记得福音书里面有一次耶稣说对那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吧。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心里就议论说，这是什么人竟然赦免人的罪，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的观念怎么样可以解释这些圣经呢？有一个翻译叫做什么，是这样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已经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已经留下了。那这个翻译跟刚才我们这里读的什么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已经赦免跟已经留下是已经完成的事情。换句话说，这里告诉我们，当使徒们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和他的权柄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在他们背后真正的权柄是圣灵，在他们背后真正的权柄是耶稣的赦免。当我们宣告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那一个赦免的力量不是从我们传的人出来的，是圣灵在背后给这个权柄。所以当我们宣告罪得的赦免的时候，
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能不能领会这里的要点。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基督教的根据是在于圣经，不在于人。为什么使徒有权柄？因为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今天我们宣告神的福音有权柄？因为我们照着神的话语说。这个权柄不在我们，这个权柄在于神自己的命令跟他的话语上面。不管权柄怎么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使徒们奉差遣传福音，行传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所到的地方宣传神的福音，是许许多多的人从罪恶里面出来，从死亡里面出来，从绝望里面出来，从痛苦里面出来，因为他们奉着主的名宣告赦罪悔改的道，而这个宣告带来大的权柄。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同心祷告的时候，我们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我们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一样的原则。弟兄姊妹们，福音的权柄在这里，我们的传扬能叫人得释放得自由。我在说不是我们有权柄，但是如果我们不传，我们不宣告，他们没有听见福音，就不可能得到救恩。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这些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保罗引用以赛亚书里面的话告诉我们说，若是没有人传，怎么能听见呢？如果没有人传福音，他们怎么能听见呢？没有听见怎么能明白呢？没有明白怎么能信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耶稣基督的工作在地上是已经完成了，他个人的工作救恩已经预备已经完成，凡相信他的人都可以白白的称义。但是教会的工作因着主的宣告，因着主的托付，奉的差遣正在出去。2000年来教会没有停止这一份受差遣的工作。 A.B. Simpson 有一首诗歌，他们宣道会学生训练毕业出去的时候都要唱的，从祷告小了我们出发。他们现在奉着神的名出去传扬他的福音。今天我们虽然不像毕业生一样，因为我们都不是在神学院里面，但是我们的命令所得的命令是一样的。主当初怎样对门徒们说，主也对教会说，并且教会奉着他的名出去传扬福音，主一定与他们同在，主必定把他的平安赐给他们，主也必定把他的能力和权柄赐给教会。